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出资5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欧盟史上首次。澳洲宣布追究普京战争责任，财政援助乌克兰。欧委会主席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北韩射飞弹，中共军演，安倍说美国是时候抛弃模糊战略。马斯克宣布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CPEC 闭幕发表民调，川普获得 59% 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欧盟星期日宣布，将会出资向乌克兰购买和交付价值5亿欧元的武器，不单只是弹药，还包括战斗机。此举标志着欧盟史上第一次向受到攻击的国家运送武器。这一项新武器计划的资金将会通过欧洲和平基金资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乌德莱恩星期日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博雷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而不单只是弹药。他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咨询我们，他们需要乌克兰军队能够操作那种战斗机，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飞机，而一些成员国亦都有这种飞机。冯德莱恩强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会资助购买以及运送武器和其他设备给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这项新政策亦都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星期一，澳洲总理莫里森、外交部长佩恩、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和国防部长达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澳洲正在追究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令人震惊的无理的战争责任，并且财政援助乌克兰。联合国声明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澳洲将会继续同美国、英国、加拿大、北约和欧盟密切协调，确保俄罗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较早前，澳洲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金融制裁以及旅行禁令已经在2月27号午夜生效。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制裁了350名俄罗斯个人，包括腐败寡头、国会议员和军事指挥官。此外，澳洲还制裁了13名白俄罗斯人和实体，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托克列宁。他准许俄罗斯由白俄罗斯发动袭击，帮助俄国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进入紧张之际，欧盟挺身而出，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除了同美国的民主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一轮轮的制裁之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宣布欧盟27个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资金购买武器和装备的决定之后，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在反击俄罗斯的侵略，而乌克兰是欧洲的一份子。冯德莱恩说，归根结底，他们属于欧洲，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我希望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2月21号，俄罗斯总统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24号凌晨，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而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兵10万，以安全为借口， 要求北约保证不再东扩，但是就被后者拒绝。乌克兰拥有4400万人口，和俄罗斯同根同源，都是属于东斯拉夫人种。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宣布独立，随后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是因为俄罗斯反对，一直未能如愿。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之际，北韩星期日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一日中共亦都在南海和渤海举行军事演习。为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美国呼吁，是时候要抛弃战略模糊策略，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受中共侵略。据日韩多间传媒指出，北韩星期日在平壤附近的顺安向日本海试射一枚弹道导弹。而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大选将会在3月9号举行，俄罗斯乌克兰开战加上北韩恢复试射，亦都为今次选举结果增添好多不确定性。就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表示，现在是美国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于中共侵略并且抛弃模糊战略的时刻了。安倍强调，台湾人民分享我们的普世价值，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坚决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SpaceX 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马斯克在27号表示，已经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并且陆续运送终端设备到乌克兰。其实乌克兰的网络服务早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前就开始出现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号承认位于乌克兰东边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国家，而专门观察全球网络情况的非牟利机构 NetBrocks 在2月17号就察觉，这两个原本应该是乌克兰城市的地区行动网络中断了几个钟头，当时乌克兰就声称那是来自俄罗斯的干预。2月27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EC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年会结束了4日的议程，并且发表著名的稻草人民意调查。美国前总统川普得到 59% 的支持率，超过在去年同期 CPEC 得到的 55%， 继续保持他在美国保守派民众心目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获得第二名的是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他的 28% 得票和去年同期的 21% 亦都有大幅增长。显然川普、德桑提斯已经成为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前两位带头人，亦都遥遥领先共和党内其他任何可能的挑战者。而今年的 CPEC 在开幕当日咁啱就是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与会的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的软弱导致普京入侵乌克兰。而与会的川普就说，如果我在白宫，咁普京绝对不会进攻乌克兰，因为普京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怕美国，同时亦都尊重美国。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28号上午和民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民国间的协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一场电话会议将在美东时间28号上午11点15分举行。法新社报道，白宫并未详细讲明哪一个会参与这一场电话会议。较早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军核武部队提高战备，普京表示他采取这一个行动是因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各项侵略性以及不友善的举措。美国官员则表示，普京在挥军入侵乌克兰四日后做出上述惊人宣布，不仅危及推升局势，亦是俄国捏造藉口来正当化其侵略性的一贯模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美国广播公司说，我们在这一场冲突中从普京总统身上看到这一个模式，即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威胁，以合理解释自身进一步侵略之举。 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透过电话告诉英国首相约翰逊，接下来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约翰逊表示英国和盟国将尽可能确保防御性援助顺利抵达乌克兰。另外，在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形容27号对乌克兰军队来讲是艰难时刻，说俄罗斯军队持续从几乎各方发动炮击。参谋总部在社群网站 Facebook 贴文说，首都基辅西南方的阿西利基夫空军基地的国防军成员正奋力抵抗炮击和俄国攻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联社报道，乌克兰内政部表示，境内至27号有352位平民丧生，包括14名儿童，另有1684位平民受伤，包括116名儿童。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方面亦首度承认部队有人伤亡。欧洲联盟表示，俄乌冲突恐导致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俄罗斯24号入侵乌克兰，俄国民众因担忧西方制裁将引发现金供应短缺并扰乱支付系统。27号在自动柜员机前大排长龙提取现金，卢布对美元当日重贬近三成。路透社报道，西方国家除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卢瑞表示，西方国家新的制裁手段可能会重击俄罗斯经济及其银行体系，恐加剧挤兑情形，导致抛售和储备金抽光。不过，俄国央行27号坚称银行体系稳定，有足够资本和流动性，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作。法新社报道，在西方祭出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后，俄国卢布对美元27号重贬近 30%。 法新社引述彭博汇整的数据指出，离岸市场交易中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 29%，卢布对美元跌至 117.817 比 1。 各国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对俄国加大施压力度，商业航空业者纷纷取消进出俄国的航班，多国亦相继对俄国关闭空域。美国27号要求俄罗斯境内侨胞考虑立即离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越来越多航空业者取消进出俄罗斯的航班，好多国家已对俄国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使馆呼吁侨胞趁住仲有部分商业航班选项时考虑立即离开俄罗斯。但美国大使馆说，华府对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并未改变。法新社报道，美国在今年一月俄乌紧张情势升高之际，针对俄罗斯发出第四级勿前往旅行警戒。欧洲联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发动致命攻击感到愤怒，27号较早时禁止俄国飞机进入欧盟空域。加拿大和英国亦已采取相同行动，俄罗斯亦都以牙还牙，对欧洲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与此同时，俄罗斯航空公司当日表示已暂停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2月26号突然一改之前的态度，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不要随意暴露身份。与此同时，有留学乌克兰的中国学生痛斥中国网民的言论令他们陷入危险之中。中使馆在通知里面说，乌克兰社会上面极端行为增加，中国公民要高度重视与乌民众友好相处，并且提醒不要随意亮明身份以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志。而在两日之前， 中使馆曾经通知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在车身上面贴上中共的五星旗以保安全。中使馆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转变？一些在乌克兰的华人近日发出的消息给出了答案。在推特流传的一段短片里面，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刚刚看到消息，好多人在网上面说乌克兰战争打得好，死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娶乌克兰人做老婆了。这些言论已经被乌克兰媒体集中翻译报道，现在基本上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了。他说在基辅的防空洞和地铁里面，连阿伯阿婆后生都会直接问中国留学生，你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结果很多学生都不敢留在地铁里面，希望国内的这些键盘侠，你们留点口德，给我们一些生存的机会。他披露有中国留学生被问到是哪个国家来的，啲学生回答是日本人。他悲愤地表示，我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讲，都是多得你们了。你们就真是这么不够老婆吗？是啊，你们确实不够，你们连人都不是了。他还透露当地已经有中国人受到枪击。他说以后在这个地方有几多少中国人被打死被枪杀，这个全部都是多得你们这些键盘侠的功劳。另外有一名身在乌克兰的华人2月25号在微博发文说，自己已经就快被人激到喊了，请求中国人不要再调侃战争，亦都不要觉得这一场仗打得应该同自己无关。这名网友亦都表示，收留乌克兰美女之类的说话已经导致了乌克兰的民众出现了反华情绪。目前战火越来越激烈，好有可能从空袭演变成枪战，但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国内网民的言论已经没办法进入防空洞避难。但是这一种言论竟然不单止来自民间，中共官方微博账号亦都跟着起哄。云南省昆明市官道区官方微博账号昆明官道发布2月25号发布了名为在昆明乌克兰美女觉得中国更安全的影片，点击有 3.8 万次。海外推特的相关话题下面有网民表示，邪恶的政府培养出一大批反人类的渣子，也都有人指出五毛粉红造成的影响远不及外交部的态度联合声明造成的影响。还有人建议，如果想保命就挂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乌克兰遭遇全面战争的同时，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军队正在波兰边境集结。 Maxar Technologies 是一间长期追踪俄罗斯军队动态的公司。该公司2月24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士兵和火炮集结在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 Brest。 布列斯特距离波兰东边国界只有16公里。美国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专门采访五角大楼的记者 Jack Detch 推文补充说，俄罗斯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布列斯特训练区集结士兵、装甲部队、火炮以及50多架重型装备运输车，并且在俄罗斯一个火车站附近增加装备。俄罗斯集结这些军队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示担心俄罗斯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新闻稿，布林肯2月24号对 ABC 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行动有可能会越过乌克兰，但是强大的北约将会制止这样的行动。如果俄罗斯入侵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意味着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亦都会加入战场。他补充说，攻击一个北约成员国就是攻击所有的北约成员国。拜登总统非常清楚，我们将会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布林肯在同一日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说，普京明确想要重建苏联帝国， 想在曾经属于苏联的邻国周围重新确立一个势力范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史托滕伯格2月25号表示，北约正在部署部分战备反应部队，强化东翼的防卫。史托滕伯格在北约领导人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说，这个是北约首次在集体防御的背景之下部署反应部队，并且表示一些北约盟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系统的武器，但是没有提供细节。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 Todd Waters 将军启动了由盟国陆、海、空和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国部队，可以迅速部署支持北约成员国。北约反应部队建立于2003年，旗下还包括第一常备北约海上集群，军力大概有40,000人。反应部队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任何美国或者北约部队将会进入非联盟成员的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在东欧部署，以帮助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为感到紧张的北约国家，但是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美国2月25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果决议案被具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否决，中共、印度和阿联酋弃权，其余11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中央社引述外交人员表示，联合国这一次表决延后了2个钟，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协商到最后一刻才争取到中方投弃权票。就在这个月初，中俄刚刚宣布升级为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并且承诺会加强合作对抗西方国家。这一次中共在安理会投票入面选择弃权，似乎是北京又一次在俄乌问题上面显示出摇摆不定的立场。这一项安理会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并且立即完全无条件从国际公约边界内的乌克兰领土撤离所有军队。议案亦都要求俄罗斯撤销承认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控制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提鲁穆提话俾安理会知，令人遗憾的是，我哋放弃咗以外交解决嘅途径，我哋必须翻到呢一条路上面。基于呢啲原因，印度喺表决嘅时候选择弃权。呢项决议案预计将会由联合国大会由193个成员国共同表决，可望喺大会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月25号宣布，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列入欧盟制裁人员名单。美国、英国同一日亦都宣布制裁普京和拉夫罗夫，加拿大等国家宣布跟进。博雷利表示，对于这两个人的制裁措施和制裁黑名单上面其他俄罗斯人相同，都包括冻结资产以及禁止进入欧洲领土等等。黑名单上面的其他人包括俄罗斯议会下议院杜马的所有议员以及26名商界人士。博雷利是在欧盟27国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做出上述的宣布。这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对俄罗斯的一篮子制裁措施。方案涉及金融、能源、运输、出口以及签证五个方面，同时欧盟将会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对于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银行交易系统之外，博雷利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被考虑，但是目前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他强调，这一项措施在未来仍然是一种可能。据悉，此前反对这项措施的德国在压力之下已经表示持开放态度。俄乌战争引发全球关注，这一场战争未来会以哪种方式结束呢？视频人赵培有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个开战 佢其实并唔系为咗彻底咁占领乌克兰，佢嘅目的仲系话，我要呢两个共和国独立出嚟，并入俄罗斯，我要形成一个缓冲区。另外，佢想达到嘅一个目的就系令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国，亦就系话佢未来唔会寻求加入北约，亦都唔会有外国嘅军事武器运抵乌克兰嚟针对俄罗斯。佢其实要乌克兰做出呢两个保证。仗打到而家，其实俄罗斯几乎达到目的，就系要将呢两个区独立出嚟。而家双方应该正喺度谋求和谈，包括2月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新闻秘书亦都讲咗，双方正喺度谋求和谈。2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嘅秘书话，双方亦喺度谋求和谈，而家地点时间都冇确定，未商量好。咁从大局上嚟睇，双方能够坐低和谈，关键系彼此之间可唔可以接受彼此嘅底线。我觉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咗德国一趟，包括而家开战以后，明显咁北约唔会对佢进行军事支援，只会继续支持佢一啲武器、资金上嘅支持。乌克兰系好难同俄罗斯全面交战嘅，咁好可能乌克兰总统会同意俄罗斯嘅条件，双方就此作罢。就系乌克兰东部嘅两个国家而家独立出去，未来好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并入俄罗斯。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谈判开始，俄军对基辅进攻已经放缓，普京威胁核武重新部署，专家称这场战争足够令西方觉醒。中共在乌克兰撤侨再改口，中国留学生恐慌，欧盟希望乌克兰加入。俄乌开战，联合国罕见召开特别会议。转移铁链女焦点，中共爆血炉案被指造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五日，双方代表终于首次接触，俄乌谈判在28号下午当地时间1点在白俄罗斯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 Gomo Region 正式展开。乌克兰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Oleksiy Reznikov 等多名高层官员，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就表示对和谈不抱希望。谈判开始前，泽连斯基通过电视呼吁，要求俄军立即停火并且撤军，同时呼吁欧盟让乌克兰加入成为会员国。俄罗斯谈判代表梅金斯基 Vladimir Medinsky 表示，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在会前欢迎俄乌代表团，并保证代表们完全安全。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正式展开谈判。同时，乌克兰军方28号上午8点发布了一份最新行动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已经放缓了攻势，俄军在对军用和民用机场、军事控制点、防空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进攻之后，对基辅的攻势已经放缓。随后，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中亦证实了这个战况。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克兰的炮火成功摧毁了敌方超过五个中队的设备和人力，并表示敌人士气低落，损失惨重。俄军经常出现逃兵和不服从命令的情况，敌方意识到宣传和现实是不同的。乌克兰军方表示，自入侵开始以来，大约有5300名俄罗斯人员死亡，还有191辆坦克、29架飞机、29架直升机和816部装甲战车被毁。由于交战之中，乌克兰很多地区无法自由进入，各媒体都难以核实以上的数字和讲法。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引发国际局势动荡。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 ISW 于当地时间27号下午发布最新情报， 指出俄罗斯原先预计用少量兵力摧毁乌克兰的防御系统战略已经失败，目前正在重新调整，准备面对规模更大、更困难而且更持久的战争。而普京在全球谴责和西方不断加大制裁的压力之下，亮出了核威慑的意图。普京27号指示核武在内的俄军威慑部队进入战斗警戒状态，引起核战可能爆发的恐慌。法广报道，普京吓人的声调提得越来越高，显示他已经不似刚发动战争之初那样对这场侵略战争好有把握，或者普京一开始就有些心虚。为什么动辄搬出核威慑呢？德国国防部长兰布莱希特和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27号和28号相继表示，普京拿起核武器威胁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遭遇挫折密切关联，那应该是普京正在刻意转移攻击乌克兰进度不符预期的焦点。华礼士认为，英方相信这是言语威吓，普京并不想使用核武，他正在警告别人他有这样的力量。报道称，作为一个核强国的独裁者，发出这样的核威胁足以警醒世人。北约成员国同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于怎样看普京暗示会不惜动用核武器，他提醒说，不要忘记北约亦是一个核武集团。勒德里昂提到的是一个常识，北约组织有三个核武国，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仅是美国一国的核力量就超越俄罗斯。白宫回应说，美国和盟友有能力保护自己。另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从时间点和各种事情发生的次序来看，很可能和中共已经商量好。如果俄罗斯很快占领乌克兰，中共就有可能发动台海战争。这次欧盟和美国如果都不强硬，整个国际秩序将会崩溃，世界将会处于灾难和恐怖之中。大纪元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评论说，乌克兰战争令美国足够警醒了吗？俄罗斯在乌克兰掀起战火，现在说美军或者北约是否早应该有更强硬的反应，似乎没太大意义了。不过美国和西方毕竟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怎样都不能算成功。他认为，从更大的战略层面看，美国追求一个没有冲突之下的激烈竞争环境，看起来好像太天真了。这样的警示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威慑战略具有更大的意义。外交斡旋甚至让步并不能总会换来和平，中外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比如白宫描绘了一个和中共竞争的蓝图，为避免冲突，仅将中共称为竞争对手而非敌手。中共亦假称避免冲突，但在乌克兰局势上的态度表明，中共不愿意遵循白宫的竞争方式，而是千方百计地要挑起冲突，制造乱局。中共始终将美国当作敌手，根本没有打算既竞争又合作。美国和西方正忙于巩固东欧的北约防线以及释出制裁措施，但乌克兰战争带来的警示，不知道白宫是否有时间认真地思考，特别是准备如何调整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姿态。几日前曾经答应分批包机接中国公民回国的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一再改口，微博公众号当日时间2月26号下午发布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近10分钟的短片和文字，声称现在不能展开撤侨行动，理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局势太危险，并辟谣大使逃跑的传闻。27号大使馆发讯给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试图安抚当局未事先撤侨而被困在战事正酣的乌克兰的中国公民。由于俄罗斯入侵之后，大批大陆小粉红在网上为俄罗斯点赞，甚至侮辱乌克兰女性，乌克兰开始出现排斥中国人的情况。目前在乌克兰的华人和留学生一直处于恐慌之中，当地华人表示，几乎华人遭乌克兰民兵开枪追赶， 仲有流传的图片和短片显示，是乌克兰的留学生和华人忙着拿走和销毁任何能够令人识别出是中国标志的物品。相比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多个星期，就已经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并敦促本国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很多国家。中共使馆一直到战事开打之后的24号才宣布准备安排包机撤侨。但就在同一日，乌克兰因担忧飞弹和防空武器构成的高风险，已经宣布对民用航空关闭领空。即使是现在战事爆发，中共的作为亦同台湾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为了身在乌克兰的台湾人，台湾外交部安排撤侨专车从乌克兰西部一路护送六位台湾人到波兰首都华沙，专车上贴住中华民国国旗，就好似 VIP 通行证一路畅行无阻抵达波兰。而中国大陆滞留乌克兰6000多人无法撤离，咁引起网民嘅纷纷议论。佢哋话睇嚟就係当局轻易牺牲咗自己嘅人民嚟配合掩护普京嘅欺敌行动。有啲话演战狼嘅吴京最近档期太满，若果唔係亦去接人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乌克兰系欧盟嘅一份子，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在28号上午7:34，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表示，他和冯德莱恩通了电话，谈及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金融援助以及加入欧盟的成员资格问题。冯德莱恩亦在他的推特上发贴文证实，他向泽连斯基介绍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国防、经济以及帮助难民的具体措施，仲包括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新制裁。较早时候，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网 Euronews 的电视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属于欧盟的一员，希望他们加入。他表示，让乌克兰加入我们有一个流程，例如将乌克兰市场整合到单一市场中，再例如我们需要在能源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将属于我们欧盟，会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希望他们加入。针对俄乌的紧张局势，联合国28号罕见召开40年来首次紧急特别会议，在193名成员组成的大会上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是西方盟国加强外交活动、孤立俄罗斯的最新举措。对召开这次会议，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共、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投了弃权票，但不能阻止紧急特别会议召开，因为这是就程序问题进行的投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表示，俄罗斯否决不到我们的声音，否决不到乌克兰人民，亦否决不到联合国宪章。俄罗斯不能亦不会否决问责制。他警告俄罗斯军队不要伤害乌克兰平民，能够提供的照片和影片证据越来越多，俄军的行为将会被追责，国际社会不会被暴行得逞。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 Barbara Woodward 表示，安理会投票结果再次展现俄罗斯被孤立的处境，俄罗斯无法阻止世界团结起来谴责他入侵乌克兰。联大投票将在紧急特别会议结束时进行，这次会议是联合国第11次这类的大会，亦是自1982年为解决戈兰高地地区局势以来首次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在全球关注乌俄局势之时，不少人呼吁不要因此忘记了中国国内仍在发生的悲惨事件，尤其是徐州铁链女事件。近日有消息指出，被中共官媒高调聚焦的柬埔寨血奴案被柬埔寨警方指证为造假，更被外界质疑是为了转移铁链女的焦点。柬中时报2月26号报道，从柬埔寨警方获得的消息，涉嫌造假血奴案的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 25号已经被柬埔寨警方带走，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报道称，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警官透露，轰动柬埔寨和中国国内的血路案属于编造，除了陈宝荣，警方亦带走了另外一名涉案人员，但身份有待确认。早在2月16号，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官网发布，驻柬埔寨使馆发言人关于中国公民被网赌集团圈养充当血路案的谈话的文章。文章提到，柬埔寨中柬第一医院收治了一名姓李的中国男子，他因轻信同城网上的虚假招工广告，被犯罪团伙胁迫偷渡到柬埔寨，之后遭柬西哈努克港中国城内网赌电诈团伙非法拘禁，并被多次大量抽血，生命垂危。随后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共官媒跟进报道，一时间官媒密集炒作血路、卖血工具、境外杀猪盘等。由于官媒对这件事的大规模密集报道，和之前对徐州铁链女的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而受到网民质疑，问到为什么江苏省的小伙被骗到柬埔寨做血路，被害人亦能够光明正大接受各种采访和露面，铁链女在徐州受苦受难20多年了，只有央视模模糊糊几秒的远景就不见了，结果怎样现在还不知道，同样是中国人，待遇为何大不同呢？官媒正在转移舆论焦点吗？另外，因血路事件，中国最大的生活信息网站58同城网遭到池鱼之殃，目前尚未确定受害者是在58同城查看到的招聘信息，58同城亦未查到对应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官媒报道指该网站是骗子集散地。文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俄军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传出俄国携带移动专用车，英国防相认为是为了掩盖真相，和二十大和徐州事件有关。中共对退伍老兵加紧监控，斯皮的压轴场川普将会发表主题演讲，对抗中共复兴美国。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俄军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引发市中心爆发巷战。此前一日，俄罗斯国防部下令对乌克兰进行全方位攻击，但遭到乌克兰奋力抵抗。中央社消息，乌方表示已经完全掌控哈尔科夫局势，首都基辅的市长说市区内已经没有俄军。当日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管理负责人谢内胡博夫在 Facebook 上发帖警告当地居民，说俄军车辆进入哈尔科夫市，包括市中心，警告不要离开你的避难所，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消灭敌人，民众不要上街。哈尔科夫拥有大约140万人口，位于距离俄罗斯边境南部不到20公里处。礼拜四入侵开始之后不久，俄军就开始向哈尔科夫逼近。在过去的三日里面，乌克兰军队成功阻止了俄军进入这一座城市，但谢内胡博夫说现在情况已经改变，战斗发生在市中心。当日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纷纷宣布对俄罗斯飞机和航空公司关闭空域。同时，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尔说，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新闻机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宣布，英国石油公司将会退出它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持股。行政总裁卢尼亦都将会立即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辞职。自2013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 19.75% 的股份。一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在过去24小时内，大约有120名左右的美国人离开乌克兰并进入波兰。美国正在同波兰当局讨论他们的需求，来帮助民众跨越乌克兰及波兰的边境。同日，数以万计的人在布拉格集会声援乌克兰。 虽然全球各地都在举行支持乌克兰的抗议守夜和祈祷会，但布拉格的活动比较特别，因为很多与会者亲身经历过苏联入侵。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说，俄乌代表团将会在28号上午在乌克兰及白罗斯边境无条件举行会谈，但总统泽伦斯基对这一场会议不抱太大期望。他说，为了制止战争，我不会放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机会。当我们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总统在这里，参谋长在这里，总理在这里，军队在这里，总司令在这里，我们都将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边界。目前据乌克兰方面声称，有超过3500名俄军丧生。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随军携带了移动火葬场，随时让遇难士兵人间蒸发，以掩盖俄军真实遇难情况。报道说，英国国防部近期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按下开关之后，焚化炉开口就自动掀起，人员利用卡车的后门控制台面升降，只要将遗体放在尾端台面，等待机器推进焚化炉，整个过程就宛如移动火葬场。英国防相华礼士认为，俄军可能会利用移动火葬场来隐藏罹难人数。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军情六处处长摩尔最近在 Twitter 引述评论文章表示，普京低估了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和抗俄的坚定决心，因此俄军注定会在乌克兰打败仗，莫斯科不可能单靠推翻乌克兰政府就成功拿下乌克兰，他们必须赢得乌克兰人民的支持，不过这个是俄罗斯做不到的一点。就算乌克兰的首都沦陷，军队指挥系统开始崩溃瓦解，政府被迫逃亡，亦不代表俄军赢得了战争。最近美国一名国防高官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的进度比莫斯科原定的更慢，因为他们在入侵时遇到了超出预期的阻力，因此俄军如今已经开始失势，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重创俄军。 CNN 的地理定位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在首都基辅边缘地带摧毁一列俄罗斯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车辆。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特拉斯亦都分析，俄罗斯的资金和武器正快速耗损，因此普京的作战计划将难以实现。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几乎只要能够拖上俄军十日，俄罗斯就不得不和乌克兰政府展开谈判。特拉斯从乌克兰情报获悉，俄罗斯现在每日必须花费150亿英镑来打仗，而且他们的火箭弹最多亦都只能够撑3-4日，因此俄军现在已经很少在用火箭弹。普京目前的计划就是不时朝住宅区发射导弹吓吓乌克兰民众，让乌军弃械逃走，进而迫使国家投降，总统流亡，这样俄军就可以迅速占领乌克兰首都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然而普京似乎低估了乌克兰人坚定抗俄保家卫国的决心，他们现在一定很震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乌克兰至少有176名平民受伤，64人遇难，16万人正在越过边界逃向邻国。乌克兰政府估计最终难民可能会高达500万人。俄罗斯664名科研人员同记者呼吁立即停止所有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而芬兰同瑞典都想加入北约。拜登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误判。 BBC 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由于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乌克兰有几百人处于断水断电的状态。另外，波兰、摩尔多瓦、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和乌克兰西部接壤的国家都已经接收了难民，其中以波兰人数最多，估计涌入超过115,000人。664名俄罗斯科学家、研究人员及科学记者礼拜五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对战争爆发负有全部责任，注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公开信说，乌克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非常亲近的国家，和我们的父辈、祖辈一起和纳粹作斗争， 而家为咗满足俄罗斯领导人嘅政治野心发动战争，无非系背叛咗佢哋嘅记忆。我哋尊重乌克兰，因为佢系一个建立喺有效嘅民主机构基础上嘅国家，理解欧洲嘅选择，相信我哋两国之间嘅所有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公开信仲表示，俄罗斯已经注定咗自己喺国际舞台上嘅孤立，同作为一个弃儿嘅命运。咁样意味住我哋研究人员将不再能够以正常嘅方式进行研究，俄罗斯喺世界上嘅孤立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嘅文化同技术退化，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停止所有对乌克兰嘅战争行为，尊重乌克兰国家嘅主权同领土完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亦都曾经向芬兰同瑞典发出警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巴话，如果芬兰同瑞典加入，他们将会面临一些军事和政治后果。芬兰总理马林话，如果国家安全问题变得紧急，芬兰准备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已经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诉讼。泽连斯基礼拜日话，俄罗斯操纵种族灭绝的概念为侵略辩护，必须对此负责，要求法院立即命令俄罗斯停止入侵，并且该国预计审判将会很快开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日告诉 CNN， 正在讨论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在二十大即将在下半年召开之际，中共政府对退伍军人这个特殊群体显然亦都加紧了管控。大批中共退伍军人为了讨回公道而上访，早已经成为中共治下的一道奇景。山东省资博士作为中国的兵员大使，每年向军队输送大量兵员，因此毫无疑问感成为了中共政府监控的重点地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7号报道，资博士对老兵不漏一人地进行全生命周期监控。该市高新区率先开展试点，在四个街镇中心和145个村社区设立服务站，在所属区域的大型企业设立所谓退役军人之家。众所周知，这个所谓服务网络体系其实真是在度监控退伍军人。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搭建的这个服务框架，村村都有服务站，网格员经常同退役军人联系，不单止对这些退役军人一个不漏地进行网格式管理，而且还是全生命周期管理，即是控制一生。有分析认为，中共之所以加紧监控退伍军人，不但同二十大有关，可能亦都同徐州铁链女事件有关。被认为是铁链女的四川女孩李莹，其父亲就是退伍军人。出身徐州丰县的中共主要官媒中国网制片人导演王胜强说，李莹的父亲保家卫国，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好话不好听。外界普遍相信，中共当局坚决不承认徐州铁链女是李莹，就是害怕引爆退伍军人的愤怒。早在2017年，中共官方就说退伍军人已经达到5700多万，并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递增。虽然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历来造假，但是亦都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人数的庞大。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斯平年会在2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开幕，持续到27号周日晚上，川普将会压轴登场发表演讲，将会在斯平网站、 YouTube 和美国主要新闻网络上播放。川普的前高级顾问米勒曾经向霍士新闻透露了川普斯平演讲的核心内容，将会包括对抗中共、对抗大科技公司、敦促学校开学、复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边境安全等话题，并以此帮助美国树立乐观蓝图，这些亦都将会为共和党的发展指明方向。斯平2022发表演讲的嘉宾包括前夏威夷国会议员和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巴德，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和联合国大使克里没有出席斯平2022。斯平在1974年由美国保守党联盟和社运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共同成立， 就职演说由时任总统候选人列根发表，他利用这个平台展示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在此之后，斯皮就成为保守派日历当中最重要的日期，保守派有机会聚埋一起探讨同佢价值体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譬如从第二修正案、携带武器的权利到堕胎问题等。2月28号礼拜一，对俄乌战争来讲将会是重要的一日。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透露，俄乌代表团的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礼拜一朝早举行。与此同时，随着外汇市场开始，金融制裁的威力将会进一步展现。瑞士总统卡西斯2月27号表示，瑞士联邦委员会将会在28号开会讨论制裁议题。一直秉承中立原则的瑞士很有可能效仿欧盟，冻结俄罗斯在瑞士的资产。瑞士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如果该国亦都加入制裁行列，俄罗斯经济将会面临崩溃。此前美国、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已经联手推出金融核武级制裁，冻结俄国央行在本国的资产，并将俄罗斯踢出全球支付系统 SWIFT。 制裁公布的第二日是礼拜日，外汇市场休市，但据华盛顿邮报，当日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俄罗斯商业银行的兑换率已经从制裁前的83卢布兑1美元暴跌至171卢布兑1美元，相信等到28号开市之后，卢布仲会下跌得更加剧烈。俄罗斯国内迅速出现恐慌性挤兑，27号央行突然下令，从28号朝早7点起限制外国客户出售证券，目的是防止外国资本流出俄罗斯。西方各国突然在金融制裁上快速达成一致立场，似乎亦都吓到北京。中共原本被认为是普京发动这一场战争的原因之一，习近平在北京和普京签署一系列协议，可以缓解西方的制裁。但27号，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高层代表透露，华盛顿认为北京不会对莫斯科提供帮助。这一名代表还说，昨日或者前日有报道说，中国限制自己部分银行发放贷款从俄罗斯购买能源资源，这样可能意味着和过去多年的情况一样，中方倾向于尊重美国制裁的力量。这个消息是由俄罗斯国营传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因此被认为莫斯科意识到北京立场的转变。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同一日亦都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说，中方已经实施了一些由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启动的制裁。沙奇还要求北京采取更多行动，说这个不是旁观的时候。与此同时，俄军在乌克兰亦都陷入越来越多困境。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多段影片显示，不断有俄国坦克和军车因为燃料和食物被耗尽，被困在乌克兰的高速公路上动弹不得。在战争持续4日之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发推文披露普京的作战计划，包括第一，12小时内掌握乌克兰制空权；第二，36小时内摧毁军事通讯；第三，48小时内包围基辅，迫使现政府逃离；第四，72小时内扶植傀儡政权。对比乌克兰战况来看，普京没有实现任何一项计划。虽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承诺愿意无条件在白罗斯边境同俄方展开会谈，但持续追踪俄军动向的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27号公布最新卫星照片，指俄军部队正大量集结朝基辅方向移动，车队延伸超过5公里长。同时据 BBC 报道，普京已经在27号下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核武部队置于战斗警戒状态。普京面对内外压力显得焦躁，泽伦斯基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28号会是最艰难的一日。外界认为，如果乌克兰能够顶住28号新一轮攻击，这样将会对俄军形成重要心理打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